箴言的第十五章。我今天要看的是 十五章的一至到四节，请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这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谋的嘴使人心碎。在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话给我们听，特别三十四节说我们怎样建立一个的社会，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个比香港我们众市民基督徒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在九七之后，我们看到一连串的打击令到香港的经济低沉，人心惶惶。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实在是经过疫症之后是雪上加霜，很多的市民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我们本来生活担子已经很重，现在变成是百上加斤。疫症之后，香港可以说成为一个百废待举的城市，是需要再一次得到振兴。我们应该开始思想到怎样重建香港这个社会。在香港的社会要重建，我们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思想到，不是说我们引进新的科技，不是说我们改善我们的教育，我们怎样做生意做得好一点就会叫香港得到振兴。这一切都是重要，都是需要的，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全力的投入这些的事情里面。但这些呢不是一个社会重建的关键。如果社会得以重建呢，就是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是公义，然后才能够使一个邦国能够是被高举的。不是科技，不是教育，不是财富。如果这个是圣经和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事实的说话，我们不能够再走以前的道路。这个疫症更加提醒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说要重建香港必须先重建教会，香港要得到复兴，教会先要得到复兴，香港的社会要得到重建，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先得到重建，让我们能够进入社会里面作光作盐，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原则来到过生活。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再加上科技，再加上教育，加上我们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说疫症之后香港社会的重建关键在于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在于香港每一个的信徒，在于香港每一间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因为疫症我们肯自省，因为疫症我们肯在神的面前悔改寻求神的面，以至香港的教会先得着复兴，然后我们相信香港会有盼望。如果这些在我们面前的真理我们不入心，我们不以为然的时候，香港没有盼望。而跟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所罗门教导我们怎样重建生命，后主给我们一个立志，主要在香港这个时刻里面，香港要得到复兴，我有责任。求主教导我们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我的生命需要重建。而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一套很简单很直接，也都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那个生命重建的方式，是从舌头入手的生命的重建，从我们的语言怎样讲说话去操练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雅各书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有错失，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语言上面没有过失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一个人能够控制支配到自己的舌头，就能够控制支配到自己的全人，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属灵操练的模式， 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圣经是看得不太准确的时候，就以为罪在肉体的里面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所以就刻苦己身，来到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令这个肉体受苦，然后呢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是刚强，所以从这个肉体的刻苦呢入手，要操练灵性。但后来呢他们说不得，我们要去到旷野的树，上到山顶的树，避开尘世，安静的修道。咁从避开人世修道入手呢，你要寻求属灵生命的操练。咁后来有啲人话应该读圣经，我哋祈祷，我哋默想。咁呢个呢又系一条嘅道路。咁近代亦都有人话呢，我哋从神迹入手嚟到操练我哋嘅生命，追求讲方言，追求呢个嘅圣灵激祷。一讲方言圣灵激祷嘅时候呢，我哋生命就改变啦，我哋嘅侍奉就有力啦。但我相信更实际的就是所罗门这位智慧的君王教导我们有另外一个属灵操练入手的方法，就是从舌头，从舌头我们的语言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留意第一节是讲到舌头和人际关系重建，然后第二节是讲到舌头和个人品格的重建的关系，有第三方面呢，第三节嗰处讲到舌头同埋神人关系嘅重建。然后第四节一个总结，话如果我哋同人嘅关系好，我哋自己建立到自己嘅生命，我哋同神嘅关系又好嘅时候，我哋就能够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嘅人，我哋就能够系好似生命树一样，人哋食到我哋嘅果子能够得到满足，叶子能够医治疾病，我们成为好像生命树一样的基督徒，做光做盐，影响这个社会。让我们来到是思想在这几方面我们的操练。第一，这个讲到舌头和这个的人际关系的操练，这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当一个人好嬲同你讲说话的时候，你又好嬲，你都是回应他对答他的时候，这样你是以暴易暴，是不是？当人愤怒地质询你，同你讲说话的时候，你用温柔的语调，温柔的说话你都回应他的时候，就能够消退他的怒气，帮助到这个人，也都帮助到你自己，你的关系，大家彼此关系就好了。舌头可以帮助我们去跟人建立好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懂得怎样善用我们的舌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主动的人，不要做一个被动的人。被动的人是什么？你发嬲闹我，我又闹回你，你打我一锤，我打回你一锤，那是被动的人。但这里不是说呢，这里不是这样，你发嬲闹我的时候呢，我很温柔的说话回答你，咁嘅时候我好主动嘅咩？今日好多嘅时候，我哋喺生活里面都好被动嘅，行街望到个人，咦佢都唔望我，咁我又唔望佢啊？佢唔同我打招呼，我又唔同佢打招呼啊？咁咪好被动嘅。人哋称赞你，你又称赞翻佢；佢批评你，你又批评翻佢，咁好被动系咩？你一个有王者风范嘅，真系能够控制到自己嘅。是一个主动的人，见到人家没望你呢，你跟他打招呼，望多他两眼，希望他能够 看到你。人家闹你的时候，你用温柔的说话回应他，是一个主动的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用我们的舌头去操练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被人牵引，他喜欢我，我又喜欢他，他不喜欢我，又不喜欢他，这样不是一个懂讲说话操练到自己生命的人。在这方面，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你想想，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来到世界上，面比一些好像蚂蚁一样 都不值得的人，你都是骂他。 是这样尊贵的王，我们的神来到世界上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呢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以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是一个主动的人，不是被动的人。在比拉多面前，在议会的面前，很多人攻击他，诬告他，他不是回驳的，驳他们。耶稣有很多道理可以驳他们，耶稣不出声，应该讲的时候他就讲。文祭司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的是，你说得对。比拉多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懂得做一个主动的人，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在语言的里面流露他王者的风范。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会诋毁我们的信仰，会批评我们，会挑剔我们，会敌对我们。我们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挑战呢？彼得说呢，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呢回答各人。那当人要闹我们，要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呢？第一，保罗教导这个彼得教导我们，要心里存敬畏基督的心，尊基督为圣。意思就是说，我是代表基督的，我要跟这个诋毁我的人讲说话，我是代表基督，我是代表神的国度，所以我讲的说话呢是配得起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因为我代表基督来讲说话。我心中回答，我回答他的时候，心中要尊基督为圣，然后以温柔敬畏的心，温柔敬畏呢应该译做呢温柔和尊重人的心来回答各人。他不尊重我，我尊重他。他暴躁的说话跟我讲，我以温柔来回答他。圣经教导我们这样来操练我们的语言言语，做一个主动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基督徒就是一个代表神、代表耶稣基督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一个大使来的，神差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代表神、见证神。所以我们所讲的说话要得体，我们不能够乱咁讲说话，失礼我们所代表的耶稣基督，失礼我们所代表的神的国度。当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好好操练我们的舌头，跟别人来建立好的关系。那第一次的下半节呢，也都很多的提醒给我们，这个言语暴戾呢，触动怒气。言语可以很温文，也都可以是很暴戾。其实都是一句而已，是不是？都是一句。你说啊，请你坐低。你说坐低，哪句说话容易说啊？哪句说话浪费气啊？大声叫人坐低，那个仲嘥气系咩？好温文，请人坐低，讲咗之后人哋又舒服，你又舒服，大家关系亦都好，系咪？言语呢、这个言语暴戾，即系嗰个语气都好重要嘅。唔好以为话讲嘢系一句啫，点样嘅声音？有时咧，我哋讲说话有骨嘅人嚟听得到，系咪？我哋讲得好好听。一般人听得出的，你在这里嘲笑他，你在这里讥笑他，听得出的。那你说得挺好听，其实呢都是一暴戾的说话。暴戾的说话有时呢，我们讲惯了之后，我们就时时都会是这样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讲说话我们用温柔和的柔和的说话来到是回答人，那个语气是重要的。好似一个欧洲的移民啊，去到美国的时候，他未去之前应承太太啊，我去到呢找到钱，我就一定呢是将你们呢是带到来美国啊，全家带来啊。但去了一轮之后呢都未有音讯，有亲戚人都告诉太太听啊，他在美国呢都找到钱的了喎。这个太太写封信给他，这个先生又不识字啊。 係一個唔識字嘅人，所以就揾到佢嘅同事咧讀俾佢聽。但係點知個同事咧一個粗魯聲音咧好大嘅人咧，所以佢話：嗱，你太太話點解仲未叫我哋去美國？我需要錢啊！啊，佢聽到佢就好嬲，好嬲。點解我太太變成咁樣噶？咁啊，收埋封信咁就過咗兩日之後。都是不憤氣啊！我太太是不是真的這樣的？這封信他有沒有讀錯的？給另外一個朋友讀給他聽啊！這個朋友很溫文的，就說呢，為什麼還沒叫我們去美國啊？我需要一些錢喎。哇，是啦，這樣就對了，這樣講說話就對了。有時我們講說話那個語氣，這個聖經話我們聽，言語暴戾觸動怒氣，那個原因就是這樣。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这个言语暴戾呢，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字，一个令人创伤的字，一个痛苦的字，不是个字痛苦，令人痛苦的字，或者一句令人痛苦的说话，一个伤害人的字，一句伤害人的说话，触动人的怒气。意思就是不要看小那些细微的事情，在人生里面一句说话，你说一句说话啫，其实可以是制造很多很多呢很巨大的影响。在我们人生的路程里面，圣经教导我们要着重细微的东西，不要只是顾住啊，我顾大体就可以了。我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我不会呢看这些这样的细节的。有时人生的细节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你家附近那座山呢没什么影响你，是不是你脚板底里面鞋里面那粒沙呢就影响你了，粒沙影响你，不是 那座山会影响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德国有一个政党叫纳粹党，本来一个很小的党来的，都没什么人知道，所以他们开年会呢就在这个酒吧里开的，因为人少呢。有一年他们开年会的时候，在酒吧那处就选举，就一票之差选了一个人叫希特拉，一票之差选了他出来，影响了整个的德国的历史，影响了整个德国的民族，也影响了全世界的历史。几多人的被屠杀呢，就是因为那一票，那一票。所以不要轻看啊，香港要振兴关我什么事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基督徒而已嘛，就是因为一个普通基督徒，这个社会可以被改变，因为一个普通基督徒，这个社会可以继续沉沦下去。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重要的，一个爸爸一句说话可以将一个儿子送到死地去。你都在报纸看到爸爸骂他一句他就跳楼，不应该这样，是不是？爸爸也不应该随便讲说话，妈妈一句说话个女自杀。求主帮助我们，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求主教导我们怎样讲说话，要知道每一个字每一个说话都是重要的，这样来到同人建立关系。让我们看第二节，舌头和个人品格的建立。这里说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智慧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常常说，而且呢，他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到过生活的人，用神的话语塑造他的生命的人。因此他成为一个有智慧品格的智慧人。愚昧人呢远离神，照自己意思做人过生活的，这样的人呢是自私自利的人。愚昧人的口呢吐出愚昧，所以我们品格的建立和我们那把口很有关系。我们怎样来到是透过我们舌头的运用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品格呢？这个话我们听善法，智慧人善法知识，这个善法的意思呢就是他好识沟通。原来的意思讲得粗俗一点，他好识讲嘢讲得好，一个识讲嘢的人。识讲嘢呢不等于说呢他好有辩论的才干，他好有口才，所以呢见到人的时候无论什么题目呢他都是雄辩滔滔，他到什么都有得讲的。圣经所讲的这个的善法知识呢不是这样的善法知识。因为真正智慧人呢圣经告诉我们 去讲说话有分寸的，应该讲就讲，不应该讲就不讲，在什么人的面前讲适合这人的说话，在其他人的面前讲一些适合他的说话，不是说两头蛇这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嘛。他向这些群众讲道的时候，起初他都是讲很多道理，讲到一个地步呢，因为他们的吸收明白能力下，耶稣是用很多比喻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这样 过生活，但比喻都令到很多人很困扰，所以去到家里那算呢，跟门徒又更详细深入的，你要讲解他讲过的一些道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看到智慧的人也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某些场合里面呢，不是说这个善法知识就什么都讲，有很多场合里面是不应该讲嘢先有智慧的，智慧人不讲嘢先叫做有智慧。譬如说你去到医院那处探病，人家病都很紧要，你去到大大声跟他讲嘢，讲很多嘢，要他回应什么，又为他祈祷唱诗歌吵亲他，他休息不到，几句说话或者坐在那里陪他望着他，那已经足够了，等他好一点的时候真的能够享受你跟他讲嘢，先跟他讲嘢。某些的场合某些的时间，我们应该尽量的沉默。有些事情很多专家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无谓班门弄斧，是不是？在报纸杂志看到的东西就大发伟论，啊，这病应该这样医的，这些吃这些药就是好的。我们整个天花板的时候，有人来到，哇，为什么搭棚搭成这样，这个方法可以，那个方法可以，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处理这个问题，又不是专家，教会有这么多专家研究过的嘛，是这样才做得到那件事，那就这样做咯。不是说在专家面前我们就不用可以不讲话，如果我们有意见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用一个教人的方式，是吗？我这个问问题的方式好像不耻下问一样，是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那又不知道得不得呢？请教各位专家，那人家又很舒服，啊，咦，他的意见都挺好的，啊，又不会伤害到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不讲话呢，就是在我们不明白那个情况的时候，不要随便讲话。很多时候呢，失去被人认为 他是一个愚昧的人呢，所以人的尊重，就因为在一个情况里面他都未曾明白那个情况，就发表了一大轮的伟论，很可惜，是吗？我某某人呢，他是怎样怎样不好，怎样不好，不好之间就下定论，请他是两三个见证人，为什么不去问那个某某人呢？喂，你是不是这样，人家说你这样，这样才公道嘛，听一面之前就做了决定了，是愚昧的，是吗？几多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出现就是这样的，不听圣经的教导咯，没有真的呢证明那件事是真的，这个人真的是这样的。有时你去找当事人聊一下，真的不是这样的，一场误会来的。有时我们求主教导我们要怎样在很多事情面前呢，我们做智慧人不讲话。特别呢，有时我们遇到一些所谓固执的人呢，固执的人就是说他已经封闭了他的头脑了，我认为这件事是这样就这样，没得谈的了，你怎样谈呢，你都我都不会听的了，固执的人。圣经教导我们要意见坚定，意见坚定就是说我经过思想祈祷之后呢，啊，这件事应该这样看法的，但我头脑都仍然开放的，如果你有更好的理由呢，我都会听，会接收，会改变的，那才叫做意见坚定嘛。但在这些的固执的人面前呢，充满偏见的人面前呢，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些的祭司长啊，这些议会的人面前呢，耶稣就不讲话。为什么他讲这么少话呢？因为无谓讲啊，讲来都没用的。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好像他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在这些固执的人面前你讲太多话，讲太多道理呢，就好像将圣物你要给个狗一样啊，将珍珠呢丢在猪的面前一样，没意思的，浪费了，浪费了的。很多人很固执，你不用动怒， 將佢交託俾神咯。你同佢講係嘥氣，因為佢都唔會聽嘅。有啲人對聖經嘅解釋咧，呢節聖經咧啊，我去上過堂咧，係咁樣解釋嘅。咁你話唔係喎，咁解釋啊？你錯，咁樣先啱。有時咧係我哋人嘅軟弱啦，一啲聖經冇錯，只有一個意思咧，係因為我哋人嘅軟弱。真係啲經文咧有幾十種嘅講法，幾百種嘅解釋，你識得一種咧就咁固執，冇意思係咪？我見到咁嘅人嘅時候，好啊，咁誒你咁信咯，同佢講冇意思嘅，佢已經係封閉咗佢頭腦，講唔入嘅。求主幫助我哋。嗱呢度話俾我哋聽嚇，下半節嗰時話愚昧人嘅口吐出愚昧。愚昧人嘅口吐出咩愚昧呢？愚昧人佢远离神，冇神嘅真理，最大嘅问题呢就是一种嘅自私自利。所以你可以係觉察得到嘅，一个係你点知佢係愚昧人呢？你一同佢见面嘅时候，佢同你讲嘢呢就梗係讲晒佢啲威水事，係咪啊？琴日做到咩好事，前日做到咩事，佢呢有几伟大嘅事业，伟大嘅工作，乜嘢都係佢好，你想插嘴称赞佢两句呢都冇机会。咁样嘅人呢，一个愚昧人，唔成熟嘅人，一个真正智慧人呢，圣经教导我哋，佢讲嘅系造就人嘅说话，系关心别人嘅说话。我都遇到好多咁嘅人，一见面嘅时候，点解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噶？点解有咩可以帮到教会嘅？佢唔系要出风头啊？呢啲咁嘅话，系真系呢，佢觉得佢领受咗神嘅恩典，佢好想帮一啲人。有次我在街市见到个医生，唔系好熟嘅，啊倾几句啊，佢话你皮肤有啲问题喎，就好好吓，你点样点样？我都未翻到教会咧，佢已经揾个护士咧送咗啲药嚟，啊好关心人嘅需要啊，咁好细微呢啲嘢，在佢睇嚟咧呢个系一个电话啊嘛，要人送嚟咁，但系你会一生都唔能够忘记吓，人哋一句关心嘅说话。一个关心的行动，特别在今天，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么多的打击里面，很多人是意志消沉，看不到出路，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安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求主兴起我们，我们建立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用我们那把口常常留意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鼓励人的说话，不要再那么多批评了。我是对今天的传媒很不满，是吧？很多批评我都挑剔，捏造很多假话批评人，这样制造一种风气，整个香港都充满了怨气，越来越消沉，越互相的攻击。这样的社会是没盼望的。今天的社会是需要基督徒起来，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中间讲一句两句鼓励的说话，安慰的说话，造就人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有人说每天晚上呢有3亿人呢睡在床上面饥饿，渴慕得到有面包吃得饱。但同时呢每天晚上有4亿的人睡在床上面饥饿，渴慕有人给到他一句鼓励的说话。几多跳楼自杀嘅人，几多跳桥自尽嘅人，可能就系因为缺乏周围嘅人可以俾到佢一句鼓励嘅说话。有时我哋面对啲艰难嘅时候，我真系唔识讲咩嘅说话，尽我哋嘅能力啦。唔识讲嘢咧，揸住人只手为人祈祷，咁已经够啦，系咪？同人一齐流眼泪已经够啦，坐喺人侧边已经够啦。唔识讲嘢咪唔识讲嘢，我尽咗我能力啦。你要做的你做了，你关心的你尽你的能力关心，这个是神的要求，也都帮到人。有一个专医院做义工的教师，有一次收到个电话，有人跟他说有一个学生，少年学生呢，他是烧伤了入了院，你可不可以找几天呢去帮他补习一下，教他一些动词啊名词啊这样。 因為唔係我哋驚佢咧，好咗之後係功課趕唔上，咁呢個義工咧就好歡喜去咁做。但係佢入到呢個病房嘅時候，哇！見到呢個少年人真係非常痛苦，佢嘅傷勢好嚴重嚇，佢都唔知講咩説話，只係同我話：我嚟咧係幫助你教你啲動詞名詞。咁啊，教咗一段時間就翻去啦。第二日再嚟嘅時候，一入呢個病房，嗰個護士捉住佢：喂，你琴日同呢個細路講咗啲乜嘢？啊，佢驚到不得了，快啲道歉啊！對唔住，對唔住，我都知道我唔識做噶啦嚇。如果做錯啲乜嘢，請你哋原諒啊！啲護士話唔係喎，你琴日離開個病房之後，佢成個人改變曬。本來唔肯食嘢，又唔佢啲藥物對佢又冇乜反應啊！但你走咗之後咧，佢又肯食嘢，又個人成個人咧唔同曬，啲藥物亦都開始有呢個作用啦喺佢身上。究竟你講咗啲乜嘢？佢話我咩都冇講到，我係教佢啲文法啊嘛。咁後來呢個細蚊仔好咗之後咧，人哋問佢點解嗰次你能夠病勢好轉啊？本來我哋都覺得你冇乜希望啦。佢話因為那個老師嚟嚇，佢一入到嚟嘅時候就話我要教你呢個名詞動詞。我諗下學校斷唔會咧揾個先生嚟教我名詞動詞。如果學校諗住我會死嚇，梗係諗住咧我會冇事嘅。所以細蚊仔唔識啊，又冇人話佢聽你唔怕，你冇事，冇人安慰佢啊嘛，冇人鼓勵佢。在今天的世代裏面，何等需要有人真是盡我們一句說話兩句說話去安慰人，特別在香港這個時刻，求主教導我們在這方面操練我們的舌頭。有一個心理學家，一個心理學大會裏面，他說他講一個理論，那這個理論在香港特別這個時刻是我們不應該做不到的。就算沒有疫症，我想中國人都很難這樣做。他說每天你攬人四次，擁抱佢四次，因為俾佢能夠有生存嘅機會。如果你擁抱佢八次咧，你俾佢能夠係唔單止生存，能夠維持到佢嘅生命。如果你擁抱佢十二次一日咧，你俾佢嘅生命有好嘅健康嘅成長。嗱，我哋可以將佢改一改，每日向人講四句鼓勵安慰嘅說話，你能夠叫一個人咧起死回生。每日讲八句鼓励人安慰人的说话呢，你能够叫人的生命维持到下去。讲十二句鼓励人安慰的说话，你能够叫这个人的生命有好的健康的成长。不是太难的话，我哪有时间讲四句八句十二句鼓励人的说话。你知不知道你一日讲多少句说话？根据统计呢，男人一日讲25,000个字，女士呢一日讲30,000个字。女士讲多啲呢，咁我哋觉得佢哋有责任呢係讲多啲鼓励人嘅说话。但咁少12句说话都讲唔出。调转好多时候呢，我哋讲唔止12句破坏人生命嘅说话，係咪？求主怜悯我哋。愚昧人嘅口吐出愚昧，智慧人的舌呢善发知识。求主帮助我们鼓励的说话，安慰的说话，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说话。我们看第三节，舌头和神人关系那种的建立。我们怎样用我们的舌头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呢？第三节似乎没有特别讲到我们的言语的能力，因为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監察。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喂神日理万机，好像皇帝一样神现在是处理这个中东的大事，所以没有机会听你祈祷，神呢也都不会呢看你在家里做什么。有些人真的这样想的，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嘛。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都監察。不要以为神只是睺住坏人，我这么好了神不会看着我，不是。神監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件细微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神都会听， 都放在心里面，都知道，甚至我们的闲言闲语。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值得常常看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言语和生命的建造何等有密切关系，是吗？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就发出善来，里面是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耶稣知道我们，监察我们每一句的闲话，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里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就是说一个人怎样讲说话法，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怎样。一个人知道也都经历到神的同在，时刻与他同在，他讲说话很不相同，常常会感谢神赞美神，常常会讲造就人的说话。你想想，一个职员在公司的说话，成日批评公司，成日批评老板，见老板不在的时候呢，渐渐渐跟这个讲公司怎么不妥，这个老板怎么不妥，怎知有一天呢，老板在他后面走过来，哇，一望到老板的就怎么一句声都不出，是吧？不敢出声。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啊，随便做事随便讲说话呢？因为不当神存在嘛。如果照圣经所讲，我们信了主之后，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操练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讲造就人的说话，我们就懂得怎样是讲赞美神的说话。所以从一个人他讲说话的态度，他所讲的说话的内容呢，可以知道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怎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讲说话的时候，咦，神听着的，你的心一体的神就居住在我生命的里面。那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会讲，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敢讲，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有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好了，是吗？我们看第四方面，第四方面第四节的说话呢，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谋的嘴使人心碎。如果我们做到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所教导我们的，透过舌头建立同人的关系，透过舌头呢，我们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舌头呢，我们建立同神的关系。做到这三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温良舌头的人。这样的人呢，是一个有丰盛生命，他的生命呢好像生命树一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生命呢能够结果子，能够叫人得到满足。果子不是为自己的，所以成熟的人呢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的，不是为自己的嘛。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的愚昧人，才成日只是为自己着想的。他的生命树树的果子是为别人的，从来果子呢没有为那棵树自己的，是吗？而且生命树不单止在这个的伊甸园里面，去到这个的圣经结束，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呢，亦都有生命树在那树。生命树其实象征主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生命树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呢，生命在他的脑里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呢，他亦都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生命，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食，我们有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的呢，我们就永远不饿，永远不会渴。所以耶稣对当时的话呢，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可以喝的，听到当时的人呢觉得很反胃，他们离开耶稣基督，不敢听，门徒都想走。但耶稣基督说，他的意思是说呢，他的说话，他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即是说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说话，按照耶稣基督的说话去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生命就丰盛起来，就能够结果子，成为生命树。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说话的时候，圣经的说话的时候， 人哋又听到又睇到神嘅道原来咁有效嘅，我哋就成为一棵真正生命嘅树。弟兄姊妹，透过我哋嘅言语，我哋能够产生好巨大嘅能力。你话啊，香港需要振兴，关我咩事啊？我做到啲乜嘢啊？言语嘅能力比美国最强大军事嘅能力呢更加强大，呢个历史证明嘅。冇任何强大嘅军事能力能够叫一个人上天堂嚟咩？但我哋所讲一句说话，我哋将福音传出去嘅时候，能够帮助一个人得着永生，系咁简单。我哋有美好嘅生命，影响别人，讲出嚟嘅说话能够影响人一生，就系咁简单。言语嘅能力比武器嘅能力咧更加嘅巨大。所以呢度话咧，乖谋嘅说话，乖谋嘅意思即系话啊，嗰啲嘅弯曲嘅说话、错误嘅说话，会令到一个人心碎啊，佢灵破碎啊，破碎啊。所以言语能够系建立人嘅生命，言语亦都能够破坏人嘅生命，嗰个能力何等嘅巨大！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对主话：主啊，喺今日香港呢个情况里边，我都愿意成为一棵生命树，让人喺我嘅身上得到好处。求主教导我哋，教导我点样讲合宜嘅说话，造就别人。好似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话咧：你们嘅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点样喺社会做盐呢？透过我哋嘅言语啦。怎样做光呢？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人家见到的时候，人家都羡慕这种的生命。香港要改变呢？香港要得到振兴呢？就是需要基督徒我们生命得到重建，我们进入社会里面做光做盐，改变人的生命，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改变那个道德的文化，然后香港有盼望。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香港百废待举，需要振兴的时候，关键在于基督徒，在于神的教会。求主藉着疫症复兴他的教会，复兴他的信徒。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你有责任，我有责任，我们同心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好好在教会里面参加成长班，寻求生命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来到影响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叫香港能够早日脱离这种阴沉悲痛的境况。求主施恩怜悯，恩待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